一些在宣教学上面啊一些的名词 OK， 那那些的名词其实不是一个很学术性的名词，不过就是说对我们传福音对我们宣教有帮助的一个名词。那通常我们就是说啊，不论是传福音或者是宣教，其实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只是啊不同的方啊不同的层面来说。那你们在教会里面也会听到啊是布道，对不对？啊，跟宣教是有什么不同？其实本质上面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主要是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对不对？好，所以可是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分，是有不同的层面的情况而已。在宣教学上面，布道是用 evangelism， 所以就用一来代表，就用大写的一来代表。嗯，然后当我们想到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有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人未必是基督徒，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说有一个叫做 E0， 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人，不是每一个都已经是信主的，有已经回来，或者有一些是挂名的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是把福音传给教会里面的人，就说带领教会里面的人信主的话，这个叫做 E0。 嗯哼，那如果我们是把外面的人，是不是这样？那个人是这样的吧？好，如果把外面教会以外的人，就是说在我们本地了，你们自己的教会，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带领他们信主，这个叫做 E1。 这个因为是教会以外的人，通常来讲都是我们同文化的，比如说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啊，这个叫做 E1。 那如果你是啊，就是说有一个叫做近文化，就说是 E2， 这种就是说是文化不完全相同，比如说其实东南亚的华人他们已经有很多都是已经是在亚洲的长大的，他们特别是新加坡的，他们是多元文化的那个。如果你中国大陆的跟新加坡的完全很多很多的不同，或者说是日本的日本的人的话是怎样，是同我们的文化很相近 similar，是很相近的文化，不过就叫做是近文化的宣教，然后 E3 是跨文化的宣教。所以有这几个的名词。那通常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是代表要文化的障，那个字怎么念，障外，对不对？障外，好，就是说虽然是近文化，可是还是有一点的不同，所以要跨越一个障碍。E2 的时候是这样，那如果是 E3 的话，大概是语言、社会的背景等等都会不同，文化都会不同，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的工作。我们比如说我们去非洲的一个地方，要先学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社会的情况很大的不同啊，比如说很多非洲的部落那边他们还是母系的社会啊，整个的社会的制度就完全很大的不同，所以就是说跨文化的工作的拆船的工作、宣教的工作是比较复杂的啊，比较困难的。啊，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
好，
我知道。OK， 好， 或者先再讲几个名词啊，这个呀、啊、OK。 然后我那天也提过，是说什么叫啊，有一些叫做未得之名 people group 啊，这个是有一个我那天提到过，就是说以前在宣教上面，大部分都他们都是以地区来分的，就是说啊，我去哪一个国家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啊啊。那天我所提的有，就是说1792年的时候，他们是内陆啊、海沿海的宣教啊，沿海的地区。然后1865年开始戴德生，他才是进去内陆的宣教，内陆的地区。那个就是说，以前都是以地区来分，从啊1934年开始才会想到，就是说，虽然在同一个地区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人。不同文化、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有时候我们就接触不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用地区 geographical 的分，而是以 cultural、social 的 factor 来分类。那这个我那天大概提了一下。好，所以如果是以 social 或者 cultural 的 factor 来分类的时候，Dr. McGavran 他就有一个是 people group 的 idea。 什么叫做一个群体，我那边啊刚刚给你们的文章就有啊，就解释了什么叫群体 people group。 那个时候啊、Dr. McGavran Donald 啊，我们中文翻他为马盖文博士，他本来是一个去印度的，他是去印度的一个宣教士。印度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阶级观念很厉害的，好，贵族的跟那些平民的就是相差得很远，根本都没有来往的。所以他从那边，他从印度的宣教里面，他就领悟到，就是说把福音带给印度的时候，你不能以地区来分，你要到他们每个阶层，以阶层来分。所以他开始他就有那个群体，就是说 people group 的，还是不是太会写简体字？还是不会大会写。所以开始他就想到要用群体这个观念。那他在山区的时候，就曾经就是说他进去一个 people group 里面的时候，如果带领了那个他们的领袖信主的话，他们的 leader chief 信主的时候，整个的就有一个群体归主的情况，就是说一些比较落后的部落里面，他们的 chief、 他们的酋长或他们的领袖是权威。如果把他带领信主了以后，他说什么，他那班的人都会跟随。所以他在印度做宣教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他就先去接触他们的那个领袖，那个小村庄的领袖，然后带他信主。然后他如果是真的是很好的基督徒了，变成很好的基督徒，他会把他的啊信仰跟他们其他的人分享。那其他的人就是说，我们的领袖都觉得是好的话，一定是好，他们一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当然啊，我们在外面的人好像很少有这种的情况啊，我们的领袖说什么，我们一定会在下面改他的。可是那些部落的民族的时候就有这样，所以他就在印度，他做宣教的时候就有这些的经验，整个的 people group 都信主，所以他们叫他叫 people movement。 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什么叫做群体呢？ 那就是说有一般人他们自己会感觉到他们中间的沟通的方法，他们有共同的言语，共同的言语，有共通的文化，他们很容易会聚在一起，他们很容易会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称为他们是一个 people group。 比如来讲，我们自己啊，现在常常讲到是塞班岛，最近不是讲塞班岛，因为康牧师在这里，塞班岛的中国的女工，当然他们的工作环境也是一样 一起了，然后他们也是住在一起，那个是有一点的特别。不过就是说，如果在塞班岛这个地方，这一般的中国劳工的话，他们一定会，你不把他们放在一起的话，他们自动也会走在一起。正如我们刚刚开始在美国很多 Chinatown 的一样嘛。所以就是说，这一般的中国女工，我们就可以称她为一个 people group。哎，你在巴拿马的时候也是，对不对？同一个地方来的人，他们常常都会是聚在一起的。你不需要教导他们的，他们去到一个地方的话，就很自然的会找很自然的就会找到他们的人，找他们的人要在一起啊。所以这一般人，他们自己认为，不是外面的人觉得他们是怎样，其实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同一个群体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言语或者相同的文化等等这些的背景，这个就是叫 people group。我们就是说，什么叫未得之民呢？英文里面是 enriched people group， 就是说为我们还没有为神来得到的这些的群体，是这样的一个意思。enriched 就是说神的福音还没有接触到他们。那这个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一个群体里面，他们虽然已经有一两位信主，可是如果他们没有外来的力量帮助他们的话，福音很难在他们的群体里面传开。回教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的确现在回教徒里面已经有很少很少数的人信主，可是比例很少。而如果在回教徒当中没有外来的力量帮助他们的话，很难福音在回教徒中间来传开。所以这个就是简单，很简单的，就是叫他们叫做未得之民。什么叫群体？什么叫未得之民？什么叫已得之民？已得之民就是 reached people groups。我们不是说这个群体里面所有的人都已经信主，不是，而是说在这个群体里面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他们的基督徒应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圣灵的帮助之下，应该可以把福音在他们自己的 people group 里面传开，所以这个叫做 reached people group。没有问题了。好，圣经里面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就是说我们是盼望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可是他们是不是接受福音？神没有应许，圣经里面没有说每个人都会接受福音。好，可是是我们的责任，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好，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好，如果是说在 reached people group 里面，我现在是把刚刚的 E0, E1, E2, E3 按照Rich people group 跟 unrich people group， 我们的福音工作应该怎么去做？ Perspective 这本书是很好。好，现在看看啊，是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他们有一个叫做 Perspective Courses，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们在很多的地方都有，都有。
上面写一个是a reader， 它是一个 collection，
对，一个 collection 哦，很多很多的文章。OK， 那如果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的话，我们刚刚说 E0 的话 ，Rich People Group 的时候，我们大概是会用 evangelism， 对不对？其实 E1 的也是一样，可是就是说，这样可以这样话说，比如说是 OK 同文化了，可以这样说，同文化的工作是Rich People Group 里面 E0 E1。如果是在近文化方面的，如果是在 Unrich People Group 里面，我们是就说是溢出的，而且这个可以说是 regular 的 mission， 普通的一般的宣教。可是如果是跨文化方面的 Unrich People Group 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一些叫做 pioneer mission， 就说开荒的宣教。通常我们称这一边是宣教，而这一边布道啊，所以布道跟宣教的分别是在这里，其实本质是一样，把主耶稣的福音来传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样的话，这些是基本的一些的名词跟基本的一些的观念。如果我们自己以我们现在的情况为例的话，比如说是北美的华人教会来想这个这方面，或者我们自己可以现在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们不希望只是理论，而是真的能够对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有帮助。而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想到，如果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年都会有布道会，对不对？每一年都会有差传年会，所以我们的应该的目标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把它连起来。
更特别是现在的社会啊，全球化的社会 Global Village，其实在你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你是 Boston 那边对不对？ Boston 那边其实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种族的人，是。现在我们有时候做宣教就不需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我们本地就已经可以做了，这个是神的恩典，可以这样说。特别是很多的关闭的国家，你很难用宣教士的身份进去，神很奇妙的把他带过来。所以如果想一想，宣教的工作在本地也可以做。所以现在就有一个 term， 就是说近邻的跟海外的一样可以做宣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如果对他整个的社区的需要，对他整个社区的人的需要了解而且关心的话，慢慢一步一步他一定会对海外的宣教有负担。所以怎样来帮助 local church 一个地方的教会能够踏进海外的宣教的时候，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先以我们本区来做我们的宣教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团契，不论是学校的团契，如果还在念书的话，学校的团契或者是教会的团契，我们可以以我们当地的某一个 people group 来做我们的宣教的对象，提高我们的团友、我们的教会的会友对宣教的负担。好，我觉得这个是一步一步可以的做得到的。比如来讲，我知道有很多一些的地区 ，Boston 是很多学者，学校很多。如果是说你们以某一个大学的某一个 group 从中东来的那些学生，先跟他们交朋友，慢慢以基督的爱来爱他们，带领他们信主，这个就比你去中东做方便很多很多。在中东你根本不可能去做正面的向他传福音。那如果就是说一般的年轻人其实也可以，那些 teenagers 也安排他们到印第安人当中，美国也有很多的印第安人的保护区做宣教，或者是说带他去中南美洲，中南美洲比较近嘛， Mexico 那边做一些的短期的宣教，暑假的时候他们都很空闲，没有什么活动。那如果是一个好像学习的一个情况，他们也有一点觉得他们可以去玩 teenagers， 可是慢慢让他们知道在怎样把基督的爱跟其他的 teenagers 来分享，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接触点。我自己的感觉是怎样来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对宣教有负担，这个是可以是一步一步去做。好，这个是一点点比较简单的一些的宣教的观念。然后我现在呢就想要跟大家谈一下，说有什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有哪一些的工作我们去参与。我那天讲过，就是说在现在的差传的工作不一定是牧师传道人去，我们平信徒也可以参与，更特别是我们那天所看到的创起的地区所需要的更是比较广泛的需要。那所以就是说在差传事工里面的分类，比如说我这里有几项。第一是我们所熟的布道职堂，我们就说一定是牧师传道人才能够去做，对不对？其实再想深一点的话也不一定，很多家庭教会不是牧师传道人带的，他们自己就起来了。第二方面，好像我们可以参与一些的资源性的事工，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的行政方面的工作啦，做一些的好像其实在圣经翻译方面也是一些资源性的工作，我们的出版见证啊等等，我们可以写这些，对不对？我们的得救的见证，或者是说我们生活的见证，或者是说有一些常常我们会看到一些书是创造论跟进化论的笔啊，这些通常都是我们知识分子来做这些的。那第三方面，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比如说好像是教育啦、医疗方面的啦等等。第四方面是救济方面的工作当然还有这些 培训神学教育，神学教育就大概就比较需要有训练的人才做。其实这些有很多需要专业人士去做，这些是医疗的，你就有很广阔的那个层面去做，教育也是，然后培训跟神学教育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人去做。那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的差传工作不单单是牧师传道人去做，我们平信徒也可以参与。当然我们平信徒最好是也有一些的神学的训练，因为当你去到一个的地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团契，没有很好的弟兄姊妹或者其他的人帮你的时候，你要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的时候，你就自己需要有一些的装备。职的宣教士，他专门是宣教士，他根本的身份就是宣教士，有一些是双职的宣教士。以前他们称为代职的宣教士。代职的宣教士其实英文是 tent maker。双职呢，现在他们是 bivocational。昨天我们也大概提了一下，为什么我喜欢用 bivocational， 是因为代职的话就好像有一点传福音是比较次要了。他主要的工作为重，可是 bivocational 的话，他们就好像是说我两边都是并重的。所以如果是要参与宣教的话，我们可以参加一些的差会，其实每一个这些的都有差会。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圣经翻译的话，就是 weekly Bible translator， 还有很多的那些 gospel literature 啊等等的这些的，然后服务教育的机构，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medical missions 啊 educational mission 啊，是这样的。救济大家都会听过 world vision 或者是 world relief， 这些就是说救济国际方面的救济的工作。培训更不需要讲了，神学教育，所以这些也是事工，也是有一些机构专门是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我们愿意去参加的话，可以参加不同的机构的工作。好，再回来这里，所以代职的宣教士或者双职的宣教士通常来讲都是在这一些的行业里面，在资源性的或者服务性的，这个通常都会是双职的宣教士或者代职的宣教士。那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地区根本更特别是那些创起的地区，根本不可能你长期住在那边。有些现在是以商人的身份进去，有一些是用观光的身份进去，观光你多次了以后也不行啊，或者是说以开学校啦，或者是开医院啦，会开什么的身份进去。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是按照他的他的工作性质来分的。那如果以他是居留长短来分的话，有一些叫做 resident 的宣教士 ，resident 的 missionary。有一些叫做 non-residential missionary， 这些的就是常常会去两个月、一个月或三个月，又回来半年，这些叫做 non-residential 的 missionary。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现在的差传工作很多元化，我们现在的宣教士也是很多元化的。其实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是多元化的参与他的事工，不单单是牧师传道人可以参与，让我们平信徒也可以参与。 所以我感觉到在前面的宣教工作，我们需要兼顾本地跟外地的需要。第二，我们可以教牧的同工跟平信徒的一起合作。第三方面，我们是全职的专职的宣教士，跟双职或者称为代职的一起的合作。不论我们能否在一个地区常住在那边，或者是需要巡回的，就是短期的工作，我们都需要，只能够如果能够做一些工作的话，我们就进去。所以21世纪的拆船的施工是很多元化的一个施工。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OK， 好，然后我下面就要讲那个，好，我下面会讲那个，看看你们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Ed,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好，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继续讲下去，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再继续的问。好。好像在新约圣经里面开始宣教，保罗开始宣教，好像没有什么叫差会，什么叫机构，对不对？好像没有，其实是有。 OK， 保罗出去，保罗先跟巴拉巴出去，对不对？是教会差派他们出去，经过祷告之后差派他们出去，所以他们是一个团队，其实就是一个差会的出行。啊，因为他们两个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的自己也要策划，自己也要 raise fund， 对不对？所以是差会的出行。啊，所以就是说，其实从教会历史里面，教会跟一些跟机构英文里面 church 跟 parachurch， 英文里面是叫做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是跟教会平行的组织，啊，所谓的机构其实也包括差会在里面，差会也王牧师称这个是双轨的列车。如果你看双轨的列车，有人也是说 two arms of the mission work， 所以这个是基本上面是教会跟一些跟教会一起平行工作的团体。当然教会这个 C 是小写，大写的 church 是全教会，王牧师用的全教会跟我们的堂会，就是我们地方的教会，这个是有点不同。全教会是包括教会跟机构，而且是不分地区的，啊，这些是分地区的。Universal Church， 我们常常说 Universal Church， 啊，这个好，所以教会跟 Parachurch and Parachurch 是一起在神的工作上面一起的努力。那怎么出来这些呢？其实我刚刚提到保罗跟巴拉巴的宣教团，你可以叫他宣教团，啊，就是这个机构的雏形。如果再想回去的话，就是说在天主教的那个时期， 很多的修道院，对不对？好，这个也可以神学院。就说一切不是堂会，不是 local church 的话，一切都属于这一边。其实也可以说是辅助整个教会的发展。这一边的这个是比较一般性、普遍性的，而这一边是比较专业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分。修道院里面其实以前的抄圣经都是在修道院里面抄的嘛，然后他们的工作就是现在的圣经翻译会的工作，圣经公会的工作，分发圣经的工作。所以就是说，从教会历史里面也可以看到机构慢慢开始，然后当他们修道院或要派他们的修道士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差会的情况。而且修道院里面就根本是神学院的一个function，所以机构差会跟神学院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其实慢慢是演变出来的。而这个时代跟特别是20世纪整个世界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专业，所以越来好像越来越多福音机构的成立，越来越多差会的成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通常所以这一边是比较专业性的，而这一边是比较普遍性的。比如来讲，做文字工作，当然你说我教会里面也有啊，我们团契也有出刊物啊，或者教会出刊物啊，可是那些出版跟一些的出版社的出版，基督教出版社的出版就差很远了，对不对？我们需要有专业的出版的人，写书的人，著作的人，翻译的人来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出版社的话，我们很多资料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这一边来辅助教会整个的发展。所以机构差会神学院不能取代教会，可是我们这一边机构差会神学院的工作是帮助教会整个的增长。所以有很多机构，他们如果他们的目标不正确的时候，就会很麻烦，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的目的是怎样。那所以如果是这些机构差会神学院是帮助教会的话，教会也应该帮助他们。怎样帮助他们呢？就是说在经济的支持方面，在人才的资源方面，因为他们自己很难训练人才出来，所有的人都是经过信主加入教会，在教会接受造就，然后之后才能够去参加差会或者是机构。那神学院的课程也是，如果神学院不是以教会的发展帮助教会的发展的话，他训练出来的神学生、神学毕业生回到教会牧会的时候就不合用了。所以这两个的关系要很密切。我听到有一些的神学院现在越来越走学术的道路，无可厚非，是现在的社会是转牛角尖的时候。那如果单单是注重学术而不注重那个神学生的灵性的话，就麻烦了。出来带领教会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那个灵力来带领，所以现在他们盼望能够，王牧师那天也大概提了一下，说大使命中心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就是说帮助一些的盼望能够牧会的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还没有进神学院以前能够有好好的属灵的栽培。因为现在西方的神学院通常都是学术的，很少是学术跟灵命并重。那以前的中国教会 是忽略神学教育，根本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没有念过神学的，也是走到一个极端。所以我们要有 balance， 灵命跟学术应该有 balance。 有一些有一些教会根本不鼓励他们弟兄姊妹进神学院，还有现在还有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是很多，就可是现在还有一些的比较保守的教会，他们也不称他们的牧者为牧师，只是说他们是长老，负责同工，负责同工，对。这个也有一点的好像比较太保守了一点，需要有一些的 balance。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差会，刚刚我们所提的差会为什么有教会有差会就是差会是帮助我们差派我们的宣教士出去。那教会通常来讲，其实在北美的一些的大的教会，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差会，可是一定要大他的大的组织，或者说差会里面可以先提有一些是宗派性的差会，比如说美南浸信会，你们听过 Southern Baptist， 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宗派了，他们自己有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有一些是非宗派性的，那个好像美南所有长老会啦等等，这些大的宗派都会有。非宗派性的差会，就比如说 Wycliffe， 它不是属于任何的一个宗派。你们有没有听过 AIM SIM 这些听过，大家都听过 African Inner Mission， 以前这个是 Sudan Interior Mission 现在他们因为已经扩阔了他们的工作的范围，不单单是在非洲的苏丹，而且也几个差会合在一起了，所以现在的名字是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我有改，刚开始的时候也搞不清楚他们还是用 SIM 是怎样呢，所以是几个差会的合在一起，所以他是说 Societies of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好，然后 Wycliffe 这些等等的都是非宗派性的。好，有一些是教会的里面的差会，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大的教会，他们根本那个差传部就是一个差会。在美国有不少的教会是这样，一些大的教会，然后在香港也有，
是不是像宣道会 Christian Mission Alliance？
Christian Mission Alliance 都是可以算是宗派性。九龙城浸信会有没有听过？香港一个很大的，没啊，不熟啊。然后台湾的话，博宇礼拜堂的那个，那种。是比较大的教会才能够有教会里面的差会。那所以就是说，教会如果要差派宣教士出去的话，这一些都可以。为什么教会要差派宣教士，希望通过差会呢？就说这些差会是有经验的差会，你派一个宣教士出去不是那么简单，他事先的准备，身心灵的准备。因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的话，一段的适应的时间，我们自己来美国的时候也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所以他们整个的是怎样准备他们去一个工厂，而不会有一些的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且如果就是说在他们选择宣教士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 policy， 很好的 很好的规则，怎样来选择宣教师，而且怎样来训练宣教师。然后就说，如果当宣教士在工厂的时候的 supervision 督导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因为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整个的生活的适应，然后他的工作的开展少不免会遇到灰心失望的时候，跟特别是去一个地方，比如说好像马里逊来中国7年才有一个人信主，哇，你去了一个地方1年没有人信主，你就已经开始，是不是神呼召我来的，是不是神带领我来的，
没有办法跟教会交代。
对啊，那教会一天到晚都说你做了怎样，这些是很惨的。其实在宣教士在外面又说弟兄姊妹 support 我，教会 support 我，而我的工作有没有果效。所以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如果一年里面没有人信主的话，他整个人都会下来了，那才会有这种的经验来辅导他们。更特别去一些比较困难的地区，你真的是要长期的抗战，可以这样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所以差会就可以帮助宣教士在这些方面的事情。然后又另外说，非洲很多的国家常常会有内战，对不对？那遇到这些的情况的时候，什么时候应该把宣教士全家撤退？如果遇到真的是很快就马上有政变的话，可能要派飞机进去去接他们出来，那这个就是说教会里面就做不到，这些的大的差会他们就有这些的安排，就当遇到一些紧急的事情的时候应变是怎样应变。比如说有那个宣教士生病了，当地没有办法，要怎样来带他们出来，或真的是要我刚刚忘了讲，有一个机构有几个机构，特别是飞行的宣教团体，他们有小飞机所以遇到那些情况的话就会跟这些的机构联络。我记得大使命中心有一位宣教士在莫斯科的时候盲肠炎，其实很简单嘛去开刀，去了那个医院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完刀以后就有另外的复杂的情况，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要安排另外的机构帮我们，已经联络好了那些机构把他接回来，去欧洲最近嘛莫斯科的话就不会把他飞回来美国，就有这些的情况。你去到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医疗不是太好的地区，虽然是很小很小的手术或者生病，也会有大问题出现的。那所以刚刚您问是说为什么要经过差会差派，就是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是说教会，昨天我们也是讲到教会差会跟宣教士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好，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情况，中间是神，以神为中心，大家都应该以神为中心，宣教士一定是某一个教会的会友，对不对？他不可能不参加一个教会的，他也是一个差会的同工，宣教同工，所以他有责任跟教会联络，也有责任是跟差会联络。差会跟教会的关系可以说是平行的关系。我这个三角形不是说宣教士高高在上，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你可以去在工厂上面的是由差会来负责，他的工作他的一切由差会来负责，可是他的带导的跟经济的支持应该由教会来负责，工厂的督导应该是由差会来负责，整个的行政的安排事工 宣教士要不断的跟教会跟差会来联络，差会通常都要求他们最低一个月会有一次的工作的报告，财务的报告，我们是这样要求我们的宣教士，然后遇到一些的然后看他们的那个报告，我们就会有一些的调整或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要也负责工厂的同工每一年都会去看看看他们，因为有时候从他们的报告里面不是很实际的知道他们情况，有时候报喜不报忧啦等等的一些的情况，所以需要去看他们究竟的情况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很鼓励，就是说宣教士，我们也知道宣教士有很多的困难，他跟差会应该是很坦白的，他有什么困难的话，当然他发出来的代祷信不一定把所有的事情告诉弟兄姊妹，因为有时候怕弟兄姊妹不能 accept， 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的困难。可是我会感觉到他应该把所有的事情告诉差会，而且告诉他的牧师，他作为教会的牧师宣教士来的信的话，他要分别哪一些可以让弟兄姊妹知道，哪一些不需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是我们领导同工需要注意的事情。不然如果他来的什么事情牧师都让所有会友知道的话，他以后就不敢写来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宣教士在外面他们也是人，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是很不同的一个生活环境，他们会遇到一些的困难，我们需要在祷告上面跟他一起的同工，因为他是我们派出去的，而且他是在前线，我们是在后方，是一起的同工，一起的同工，而不是说派他出去就不管了。好，然后昨天也有前几天了，其实也有好像是麦牧师谈的讲的是吧？要派一个人出去要几万块，对不对？是不是？王牧师还是谁？我不记得是哪一个了。的确，如果你一个差会的话，每一个宣教士都要负责差会一部分的那个行政的费用。好，因为差会跟宣教士的联络也要行政的费用嘛。然后他的负责的同工每一年去看他们呢，或者说真的是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的确是有一些的emergency。为 emergency 用的 contingency plan， 有一些的钱留在那边，如果万一要飞机接他们回来或者是怎样安排这些的事情的话，他一开刀的时候那些钱就一定要过去。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也应该明白，教会也应该明白这些的情况。那如果我们对那个差会是有信心的话，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他们也是为神的工作，也不会乱花钱。那如果你说那个机构拿了很多钱是很不知道他们用在哪里，那就不很难讲。不过在华人教会里面，华人的机构里面通常来讲都不会乱。
这个 missing link 就是教会跟差会之间的 communication 好像很少。我自己反省，我们教会透过差会才宣教士出去，我们对他的差会一点都不理解的。我不晓得说是自己去找的差会，还是教会帮你找的差会。In our case， 我们变成是，我们中间那一对弟兄姐妹先自己去 seek out 看哪一个差会最适合他们的，因为我们教会一方面没有这个 resources， 一方面没有这一个understanding 啊，没有想到说他们要出去，应该我们去帮他们看看到哪里，没有这些的的想法啊，没有这些的想法，所以变成教会跟差会中间那一横好像就没有了。
哦、oh, ，OK，
哎，对，下面那一横就
没有了。OK， 呀，
是不是
对，
怎么样来解释这个意
思？呀，教会应该对那个差会认识。的确，因为才知道他们我们的宣教士在外面的时候他们的照顾会是怎样的
然后他们的 policy 是怎样的，然后那个差会的信仰究竟是怎样，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我们差派从我们教会出来的弟兄姊妹去参加一个差会的话，我们应该对那个差会 要了解。如果参加了一个差会不是太好的差会的话，就会麻烦了，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
我想那一天王世杰牧师提到的那个原因其实给我一个给我一个警觉，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听到这个差会的第一个印象是 engage 在这个钱的 issue 上面，哇，这些基督徒怎么搞的我们大家这么等，怎么那个差会开口狮子大开口了，这个误解就很难在整个第一个 engagement 变成那个样子就很糟糕。所以如果说在弟兄姐妹，就是我那位弟兄姐妹如果要出去宣教之前，我们对他的宣教机构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自然可能弟兄姐妹之间就比较容易了解到说，这个是一个 enormous 这个 responsibility， 那要执行这样子的一个责任的话，需要相当多的 resource， 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个 cost。所以 in retrospective，这个下一次
是很好呀，是很准。教会跟差会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密切的关系，这地线都是他们的差会出版的那些通讯啊等等啊，主要的教会里面主要的同工都要看，然后就是说也主动的去关心他们的工作，就是
从一个比较广的角度来看，教会跟所有的 parachurch 的关系都好像有个没同类，跟那里神学院也是一样，
对呀，
教会跟神学院
是，是，好，没有，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在这一方面？
我听过一个例子，就是原来我们在那个教会，在多伦多的时候，那个教会本来想帮助我们读神学，后来就跟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要支持一个宣教士筹款，所以支持我们那个读神学就有困难。我听了这个呢，他们这一对夫妇宣教士准备去中国，他筹款筹很高的那个数字，那个教会当时呢就一点能力，就是达不到这个能力。那他们呢都已经计划都买了机票了，可是呢这个筹款那个数字没有够，又退了机票也没有走。我当时有一个问号，我说这个好像都凭信心哈，那个数字不够了就不能去，那慢慢一边去一边做一边在等，那我说这个时间就耽误下来了。我现在就疑问，就是是不是一定要那个数额到了，然后这个宣教才能签出去？
OK 这个是关系到每一个差会他们的政策是怎样。有一些差会就是说你第一年的款筹够，然后以后的慢慢可以继续，有一些就是说你只筹到75%就可以上工厂了，或者是说是多少，就每一个差会的情况都不一样。然后我也不能说哪一个差会的对，哪一个差会不对，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政策，他们这样定一定有他们的原因在后面。
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对这个，可能我从他们谈话里面就能听出来，就是他们觉得不理解，就是那么高的数字，而且我们在中国那边生活，我们就觉得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钱在那边。
OK， 有一些地方，其实在中国，如果你是中国的国民的话，很多的用的钱很比较便宜。如果你是海外的华侨的时候，收费也有不同。你是外国人的话，收费也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了解，哎，也去过广州教英文，对不对？所以他也知道，他那个时候你是用什么身份进去的？
就是普通的，他当地的旅游的。
啊，你是用旅游的身份进去，然后你他们把你当作是啊、外国人呢，还是把你当作是华侨的收费？
对
，Which one？ 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了解他们的那个，有一些房子也不租给外国人住的，外国人是有一个区，啊，是很贵的那区，啊，所以我们也要了解那个情况。对，我们在中国大陆是不用不了那么多钱，可是这些宣教士去，他们所买的那些很多的东西都比我们贵。
我们那时候住在那边，一天要250块人民币。就是因为我们拿了护照，
对
呀，那这个我们事先是没有想到。那后来我才发现，这一对宣教士去要开始学中文，那个学费跟美国的学费一样贵，就是换成美金的话一样贵。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啊，知道这些对我们帮助很大。啊，我们想，原来是这个样子，要不然的话，
对，是，然后三。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需要那么多钱？那个就是有一个误解在当中了。
他们
也需要
这个，就是
先
你告诉我。对，那个情况，因为很多人不了解。
对。
他们很多从大陆来的那些弟兄姐妹，这个我听很多这个议论，就是都有一个问号。他们怎么算？说再怎么样好，好像都还是高。因为有的人出来，他说他们父母一辈子那个积蓄都不如他们一年的这个那么高，就觉得能够了解。
对啊，所以如果教会要派宣教士去中国的话，大概这些都要跟弟兄姊妹讲哈。那、啊、特别是从中国来的人，觉得哇。怎么可能需要你需要那么多钱这样？
他们是去度假还是？
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中国是一个例子，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你说去非洲啊的话，他也是有遇到这些的情况。所以为什么在外面他们用的钱是那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有一些的他们的子女如果送去international school 国际学校念书的话，也是很贵，很厉害。好，通常第一年他们都要去 international school。
现在负担不起，尤其是在北京啊，一年是差不多要2万5美金，你只能只是一个孩子去念一年，所以都是这些生意人的孩子去念宣教士。
所以很多现在homeschooling 呢，没有办法homeschooling， 所以就是说那个太太就没办法出去了，好，就工作只是先生出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也知道他们的辛苦，就是说小孩子在家里，他要不单单是照顾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学业，因为我们也不愿意宣教士出去已经是为神出去了，他的下一代没有好的教育，我们也不愿意这样。这些都平常都很少讲的，在教会里面。
对，尤其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在负责宣道那一部分，或者带领教会，可能比较不会碰到，所以这些问题可能不会解决，因为你就闷在心里，然后所以就宣教人。所以我想牧者也有需要，就是担任这个 communication 的桥梁，教会跟差会之间。
是，
所以都应该来参加这个培训营。
好，那下面有20分钟的时间啊，或者我们可以问问题，或者也可以，如果你们对昨天我给你们的那篇文章有什么问题的话，讨论也可以。
我能不能问一些比较实际的？
好，可以。
就是说，现在大使命中心在差派宣教士上面的一些的做法或者是方向，你都。现在是往哪些地方安排？为什么你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做法？那你们要求宣教士跟教会、
okay.
啊？
啊？什么？
就是刚刚怎么找到宣教士？
啊、怎么找到宣教士 ？OK。
怎么样 recruit？
怎么 recruit 宣教士？是很困难。
啊。
通常都是王牧师出去讲道的时候，然后就把意向分享。然后如果有负担的，他们就会再跟我们联络。啊，通常来讲，我们对一个宣教士，要希望他们先过来到福音中心总部，
就是、
工作这里工作一年到两年，要看他们的情况怎样。我们比较小心，不愿意马上派他们出去。啊，现在在厨房帮忙的那对夫妇，陈弟兄夫妇是从台湾头来的。好，他们是见习宣教士。好，因为我们要知道他们跟同工的交往究竟是怎样。其实我们这里的同工哪个地方来都有，我说我们的香港也有，中国、台湾、新加坡，虽然都是华人的，可是是不同的不同地方来的人，先有一个比较合作的时候，而且就是说在生活一起的生活，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他们以后出去跟其他的人的配搭跟生活。然后他们在这里的一年两年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什么事情都做，就说现在他这个月的 assignment 是在厨房，那下个月的可能是在 housekeeping，或者说在下个月是在那个行政部，或者是怎样，我们希望他每个部门的工作都要去做一下，这样，因为他们需要出去的话，其实他们什么事情都会碰到，他们也要管他们的账啊，每个的施工费啊，之后向我们报账记账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这些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然后在这一两年里面，我们是会派他们出去短期的，做短期的，跟我们资深的宣教士一起的配搭，让他们真的是有工厂一点的经验，然后我们的资深的宣教士就可以指导他们在哪一方面你们要特别注意，或者是怎样需要改进，他再回来的时候，那王牧师跟我们同工就更加的知道应该怎样帮助他们，比如说他们要在哪一方面需要更加的操练，或者是怎样，我们就帮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我们怎样选择宣教士，或者是说怎样来装备宣教士出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至于怎么会找这些的工厂，是很特别的一些的情况。如果说是整个的苏联那个时候苏联还没有完全解体以前，王牧师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东欧跟苏联的工作，因为89年东欧就开始变了嘛，所以王牧师就感觉到这个是一个福音的好的机会，是神给他的感动，所以他就开始那边的工作。所以你们会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好像去一些的地方很少人注意的那些地方，特别是华人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从91年就开始东欧的，90年可以这样讲，89、90年就开始东欧的工作，然后91年开始苏联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是一个王牧师是神给他一个开荒的情况，他很虽然他是74岁，可是他还是很有冲劲的一个人，他可以从无到有，就是说如果你去开荒的话是什么都没有的嘛，神给他有这个的恩赐，就是说他去布道，开布道会或者是街头的布道他都做，那这样的话就是很少，以他这个年龄的话，那他去一个地方的话通常就会在车上啊，或者是怎样的地方他都可以跟人家谈到，然后他这样的时候就慢慢可以开始一些的工作。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在莫斯科开始华人的工作，其实他去莫斯科的时候不是去华人的工作，是当地的一些的布道，像苏联的人布道，可是当他去了那边的时候，就好像坐车啦公车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那个时候还是90年的，就很多有一些人去从大陆去那边念书，然后或者说去做生意，然后他就 说既然我来到这个地方，这边有华人的话，那我也应该有责任向他们传福音，不单单是向苏联的人。所以他们就，我记得他们就自己写海报，不能印了嘛，就写，没有什么设计的啦，就拿大纸，在每一个大学里面，就莫斯科的那些主要的大学里面，就显示说明天下午会有一个华人的聚集，这样中国人的聚会，这样。然后他们就看到这个，就来了，就开始有布道会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东边的西伯利亚、海参崴等等这些伯利士这些的地方也是这样。我在伯利士跟海参崴是我跟他一起去，还有几位同工。就我们去的时候根本不是做华人的工作。
你们去以前有跟当地有一定联系吗？
对。因为我们王牧师是他做在Luzon Committee 的时候，他做 International Director。神给他很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的人，所以他就跟苏联的有一些认识了。所以他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联络。那边到那边的时候也碰到一些韩国的宣教师，所以王牧师跟韩国的宣教师的关系很好，就是这样。几位韩国宣教师在这里所以就是说我们到每一个地方王牧师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联系。在海参崴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跑单帮的。好，谢谢。跑单帮来就是说从哈尔滨就拿一些货物来卖，在那个自由市场那边卖，然后他们从早到晚，然后我们就去他们那边，就说他们收摊子之后就跟他们聊他们很喜欢有人去看他们然后我们说买他的东西，他还叫我们不要买，这都是中国不要的吃货。是这样的一个接触，就是说跟着这些人，然后在个人的工作里面就带领了他们的信主，就帮他们成立一些的团契，是这样的一个慢慢就开始那边的工作了。团契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还不能马上有全时间的宣教士在那边，还是短期的派人去。然后我们每次开了一个工厂以后，我们都盼望其他的华人教会去接工作。因为怎样，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就是说在华人教会，如果你叫他自己去苏联去开荒的话，大概不可能，没有那个胆量，或者说也没有那个接触点。那所以我们就去了以后，其实每次去的时候，王牧师都会约几个教会的牧师一起去。其实是想要把这个负担交给他们。他知道他们有神给他们有宣教的负担的牧师，他都会约他们一起去，一起的合作。这样的话，慢慢如果他们真的是神感动，他们要接这个工厂的话，就希望是从开始他们就有参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里面，我们已经交出去七个工厂了，就有其他的华人教会来接。
现在大城中心派出去的宣教士多少？
我们不是太多，我们只有两对夫妇。因为有一些工厂我们交出去的时候，他们也盼望我们的宣教士交给他们。
OK， 谢谢，这当地是，我当地是，这样子算的话就只有两对夫妇。
对，因为有一些他们希望我们，有一些工厂他们希望我们就是说，虽然是交给他们，宣教士也要借给他们一段时间，或者是说整个给他们。所以我们也是不断的训练宣教士，虽然我们是很辛苦了不过就是说为整个的神的国度来讲的话，应该是
对，你们训练好给别人用。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现在看大使命中心的一些通讯，好像重点就是在去年或者说今年去的最多的大概是西伯利亚，是不是？还是
西伯利亚跟太平洋开始了。
太平洋
太平洋开始，太平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关岛、塞班岛、天宁岛这个北马里亚纳群岛明年开始会在南部的一些
离波士顿很远我们去巴拿马彼得近一点
然后法尔关岛跟塞班岛已经现在已经有教会慢慢强了，然后南部的那些南太平洋那些岛根本没有华人教会，根本没有华人教会。
那边很多华人。
多是不暂时不多，啊，可是就是说往前面看大概会多。哪里想到塞班岛有2万中国的？
就是。
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是比较注意南部的那些岛。啊，那边已经有一位香港的牧师，他在那边做宣教师。他本来是在斐济岛 ，Fiji。我们跟他联络了，就希望他也很帮忙，就去其他的岛帮我们去看，先看。王牧师去过，我大概是2月、3月会去，去看那些的地区。因为为什么好像现在慢慢我们会注重华人的工作？很多的地区如果派宣教师出去的话，他们都注重本地人的工作，
是
很少会注重一个华人团体的工作。如果注重华人团体的工作的话，大概是华人教会才会，所以我们就鼓励，现在是鼓励华人教会去做这些华人的工作。
保罗的模式好像是这样的啊，他先把他自己人中间去 evangelize，然后或者后被他 evangelize 的人再去 evangelize 当地的人，他就可以继续往前面。
是，其实我们也是盼望这样，就是说我们交出去的那个工厂，我们也跟他们讲，是说我们希望你们不是单单华人的工作，华人的工作是第一步，本地人的工作。是第二步，然后再出去是第三步。我们都跟他们这样讲，然后他们是不是这样做，交出去了以后就很难管。不过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本来的心意是告诉他们。
还有就是昨天问的那个意向负担，因为我明天要去芝加哥。
你明天就走了。
所以我想还是听听可不可以，就是那个意向和负担怎么样配合那个
OK，
去哪里对不对？
好，如果是说您对某一个群体和对某一类的工作有负担的话，怎样来选择你的差会，或者说教会应该怎样指导他们选择差会？其实每一个差会都有他们的专长在里面，比如说是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那个就很明显了，就是要为没有圣经的群体来翻译圣经。然后如果您是有语言的恩赐，而且也有文字的恩赐的话，这个可以做。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恩赐的话，你大概就不能去做直接圣经翻译的工作。麦牧师是讲到那个关宝三姊妹，他在那边20年呢，才能够把他们的新约圣经来翻啊，跟他跟另外的一个好像是澳洲还是北欧还是澳洲，我忘了啊，一个姊妹一起的合作。然后如果你去 Wycliffe 的话，第一他要你先念语言学，他们有一个叫做 SIL Summer School of 什么 Linguistics 啊，好像我不记得了，他的全名是，他的简写是 SIL。就是说你先要去学语言学，他们会教你很多不同的。那如果你不是这一方面的人才的话，你就当然你大概不会选择 Wycliffe。 然后如果你是说你是布道牧会的人才的话， 你可以参加一些的差会，他们专门是做 church planting 的。所以要看你的恩赐是怎样，就是说这些差会你们教会都可以问他们拿他们的简介。好，我这次大概他们只是神州大使命只是问拿神学院的资料，没有拿机构的资料。其实这些你们教会都可以问他们拿如果当有弟兄姊妹说他神呼召他出去宣教的时候，然后我们作为教会的负责同工的话，就要跟他谈得很清楚，他是同文化的宣教工作、近文化的宣教工作，或者是跨文化的宣教工作，他的恩赐、他的训练应该会在哪里。最好就是说他还没有出去以前，让他在教会里面，或者是说在你们本地的福音机构里面先参与这些的侍奉。比如说他个人布道，他可以出去去先做这些的，或者是带领福音组啦，或者是怎样，就是说先跟让他在教会里面有这些的参与。然后如果他是说他是用他的专业来侍奉的话，有一些机构其实在工厂方面也需要工程师啊等等这些的教员啊、医生啊、开飞机的也可以。有很多以前的就觉得这些专业人士不可能参与宣教的工作，现在的不是不一样，我感觉神让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训练一定要有用的这样的话，就如果教会的领导的同工能够帮那个准宣教师的，可以这样说，一起来选择他的差会，这样的话教会对那个差会也认识嘛。这样的时候以后就比较知道那个差会的情况是怎样，就说我们不是说教会跟差会没有联系嘛。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以后当那个差会有些什么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也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要求不会有一个 tension 在那边。最怕是教会差会跟宣教师中间有 tension， 这样的话就会影响神的工作。昨天你也问到一个，就是说当一个弟兄姊妹参加了一个差会，他说他愿意去某一个地区做宣教工作，而差会不派他，对不对？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每一个宣教师的负担，他从神的领受，我们是需要尊重因为可是有时候差会也要衡量那个同工的情况是怎样。那如果他还不 ready 去某一个工厂的时候，可能差会就会先不派他去。我不知道，有时候差会是这样讲，就是说先希望你在哪一个工厂先有一些的学习，然后看看下一步是不是你去那个工厂。所以有时候不派他去那个工厂不一定是说，如果他还不 ready 去某一个比较 tough 的工厂的时候，伤亡率很厉害，他去了两年之后做不下去，回来之后就永远不会再去。在华人教会里面的宣教士的伤亡率很高，就是因为可能没有那种的，就是说他要去哪里我们就支持他去哪里，可是如果那个太 tough 的话，对他来讲不是太容易适应。而且就是说新的宣教士很少派他去，真的是去自己去开荒一个宣教工厂，都通常都会让他去跟一个资深的宣教士，这样的话对他来讲比较好一点。当他遇到一些问题也有人商量，如果他只有他们一对夫妇或者一个家庭去的话，遇到一些的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没有人一起来商量，一起来分担那个重担。而且通常不会派一个单身姊妹一个人去出去，如果是单身姊妹的话，一派的话就要两个，要么他就一个单身姊妹跟一个家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我们都要了解差会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个单身姊妹很容易出事 特别是去那些落后的地方的话，很不安全的时候，这些都是拆会一些的行政的情况，所以我们也要了解一下那个他们的决定，可能是有后面有一些的因素在后面。我们作为教会的领导的同工，就要明白，也要帮忙他们向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解释。没有关系，下一位。
就是比方像我们从大陆出来再回去的话，是不是也要参加一个什么机构，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回去？
不一定。如果神感动你自己回去工作的话，你也不一定，就是说搬回去中国的话，也不一定参加一个机构。不过就是说，如果神感动你参加一个机构，你后面会有一些的支持，是很好。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
哪一种方法更最好？
我不敢说，因为如果万一你在中国知道你后面有一个差会的话，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对你？因为现在中国的宗教法还是不希望跟外面有联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就是说，如果你不参加一个差会的话，你也希望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在后面祷告了支持你，而且你回到中国的时候，也希望能够一般弟兄姊妹跟你一起的有很好的交通，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说很多在中国大陆工作的人或者工作的机构，都不希望跟外面就很明显的跟外面有关系。
在中国，我看差会有好几个好处，就第一个就是后勤资源方面，它提供训练，然后提供你 team member， 所以你在一个地方你不会觉得很孤单很别人。那么他也可以事先告诉你现在客观环境怎么样，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你回去就比较顺利一点。那同时他们也可以帮你过滤一些东西，像我们现在宣教师跟我们联系的时候，总是经过差会，他的 email 也是经过差会我们送给他的，所以我们如果有些字眼不合适的话，他们就 add 一些。
对，他们出来的 email 或者是怎样都不写 God， 不写 Lord，
不写
他用另外的一个来代表，然后我们就了解是什么意思，然后再帮他。对，然后我们也叫他们是说其他弟兄姊妹跟他们来联络也不能用这些的名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明天只有剩下我们几个了。您还没走吧？
对，我到一号走。
你到一号走。好。
能不能问一个题外的问题？
可以。
就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就是有几位还没有信主的牧道朋友，现在还有几位？还是？
我不是太知道。就是说我听说有七位牧道朋友，然后就最少有三位已经信主了。然后他们好像在继续的努力。
昨天还有全聚的。昨天还有，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因为这两天我一直跟他谈，他呢是他们教会姐妹带他来的时候说他已经信了，他刚到美国来一个月，然后那当天晚上我们是一个祷告小组，他自己呢就讲了很属灵的话，哎，我都很惊讶，我从来没有见过刚刚信主他讲那么好。然后那我就第二天呢，我就听他又问很多问题，问神学院怎么样，问那个传道，就问很多，就是跟他现在这个程度就是不应该的，对，知道很多的什么之间的纷争啊，就觉得我说你现在不需要了解这些。那后来我就突然他问了什么问题，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信，好像信错了，因为说了很多都觉得不像信了。那我就再问他，我说你当时决志的时候你是为什么信耶稣，信他什么，他 说我也说不清楚，他说我就觉得信耶稣好，能够救中国。
嗯，
那我还没有认为自己是罪人，也没有知道十字架基本的道理，通通讲不出来。
嗯
，OK。
那后来我就为他祷告，然后又跟他讲一遍十字架道理。他说我现在还没有感动，不过那天呢，正好有一个姐妹到旁边配合我，就跟他讲这个他自己信主那个见证。
嗯，
那我就看他有点感动，我说要不要你自己回去祷告呢，还是我们一起？他说我回去想一想，那我就没勉强他。
嗯，
然后昨天呢，他就好像态度有点改变，可是我就觉得他，我就问他那带他来那个姐妹，我说他怎么样来到这个教会？他说他来这个教会一直就是。从别的教会，就他来美国就到处跑教会，到处去看。那他那个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在他在北京来的，你从北京有没有那个听过福音？他没有，一点概念都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他出来跑教会呢？他说我不是在北京那边你想去就去的，反正老觉得他好像说话前后总矛盾。那然后呢，我说那你这最近这几天呢，你就好好的跟朱建他们去谈。我说反正我把。该讲的我都告诉你，其他的工作呢，那你还有什么可以跟弟兄去谈？他不敢去谈，他说我再等等，再等等。我说那么好机会，你赶快去。所以我就说要为这一个人祷告，他根本还没有信。可是我们那小组的人都觉得信了，快点受洗吧，你就受受洗了。就很多那种，我就发现，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说信了，大家都说信了，可是他根本信得不清不楚。
是。
那我昨天晚上呢，又说别的时候又谈到他，我说不是你摸到朋友啊，他说不要把我排外，我说没有排外，你昨天晚上还不接受呢，我说摸到朋友意思就是在寻找，在明白，他说我已经信了，我已经信，可是他还是不是特别的，跟那十字架好像一点都没有，所以我就是大家可能都忽略他，以为他是信的。
OK。
他叫行政。
行政。OK。好。好，好，我们还有五分钟，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请何弟兄带我们祷告。
这天父，我们再次回到，让我们看到你荣耀的计划，怎么样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心中，来彰显。我们献上感谢。
主，
我们回到教会差会跟宣教士之间一个奇妙的搭配。来仰望主，首先你献上感谢，因为这是主自己所定义要成就的事情。主，我们也思想到主宣教士在工厂需要差会和教会两方面的支持，主，我们就向你仰望。
主，
我们想到除非教会跟差会之间有美好的交通，有美好的搭配，要不然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能够让宣教士得到最好的 support。
主，
我们就恳求主给我们一个意向，能够看清楚主我们怎么样同工来搭配。主，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到一些我们一直来心中有的一些的问题，也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些问题背后应该要考虑的条件，给我们一些答案。我们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在这里听到陈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些的 information， 给我们一些的方向教导。我们现场感谢，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就让我们所走的道路真是主社会设立教会所要达成的一个目的。主，我们为到我们宣道的心智向主你仰望，知道说这个心智是从主你来的，我们就恳求主圣灵常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叫我们心智更加的坚定。主，我们恳求你装备我们，叫我们在生活上更多的能够被你使用。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为到现场感谢，感谢主在我们中间也有宣教士，让我们能够理解到从他的 perspective 有一些怎么样的考虑，有一些怎么样的经验。我们现场感谢主，我们特别求你纪念我们中间有一位行政的一位慕道的朋友，不知道在你的眼里他是不是我们的弟兄，还是他还在寻求。恳求主你为他开一条道路，主啊，让他真是对自己的救恩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以及有一个清楚的把握。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的姐妹，借着我们姐妹的同工们，能够对他更多的有服侍。
主，
我们恳求主你真是在他们中间，主啊，赐下一个恩膏，主是他们
的话语能够打动他的心，借助你自己的恩典能够在他心里面彰显出来。我们所恳求的就是主，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心中有个清楚的意念，知道他是罪人，知道他为什么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至于他领受的时候就领受到主父神你所赏赐的生命。主，我们仰望你，求主你保守大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们，主啊，从厨房到讲台，主啊，你赐给这种同工弟兄姐妹们有充足的体力，主啊，有充足的信心，充足的耐心，主啊，以至于众人的服事，就叫你的祝福在这个地方加增。主，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门。